Hello，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本期的故收会，我是汇丰进信的小雅。我们故收会栏目呢，会邀请到汇丰进信故收团队，为大家实时解读债券市场，分析大类资产配置，投资攻守有道才是王道。那今天呢，还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汇丰进信的故收基金经理傅玉清总，跟大家来进行分享，欢迎傅总。
啊，谢谢。
那我们直播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风险提示。基金投资需谨慎，直播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主动推荐，不构成投资建议。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在少数极端情况下，投资人可能损失全部本金。基金的过往业绩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也不构成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净值增长率不代表投资者实际持有基金收益率，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好的，欢迎大家。那大家也知道，近期的话，权益市场波动是比较大的，那持仓浮亏，焦虑交结，应该是我们很多投资者现在的现状啊。那大家可能会陷入一个误区，只去追求进攻型的权益产品，不太去关注固收类产品。其实呢，这样的话，投资组合就会有单边的风险啊。一旦市场回调的时候，就没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缓冲空间。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傅总跟大家来聊一聊债基配置的意义，以及当前哪些债基比较适合大家去关注的。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您觉得从配置角度来看，普通家庭里面债基适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什么样的资金比较适合去配置债基，这笔钱建议放多久，还有债基是不是也建议大家去长期持有呢？
其实从这个配置的角度来看的话，债基呢，它其实更多起到的是在资产配置中的一个平衡投资组合风险的一个作用。如果说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家庭资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一般来说债券这个基金呢，应该是占到，对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是占到一个比较大头的一个作用。但是确实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家所有的资产都来买这个债券基金呢，其实因为我们如果拉长时间去看的话，虽然权益市场我们会承受比较高的这个波动，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得足够长呢，从历史上的数据来看，权益的整体的这个收益还是会比债券高，特别是在通胀时期的话，如果仅仅配置债券资产的话，很有可能是跑不赢通胀的。那如果我们家庭资产最终还是要以保值和增值为目的的话，那债券确实是要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可能也并不是所有全部。那么这个呢，至于是多少，其实就根据每个人自己的风险偏好进行配置。然后刚才也说到这笔钱至少要放多久然后是不是可以长期持有其实从我们一个家庭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那就是涉及到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一个生命周期。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或者说我们整体的家庭资产它还是一个在向上走的这个状态的话，那其实我们其实并不太需要考虑这个配置多久的问题，因为我们通常是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去设置好我可能在这个年龄阶段我大概配置固收的比例是多少配置权益的比例是多少，然后根据我们家的就是整体的这个家庭资产的增值情况，然后进行相应比例的这个配置，然后甚至是有的时候如果权益市场涨幅比较大的话，可能也需要做一些这个再平衡，就是它涨得比较多了，所以它的比例可能会超一些，那么我们再把它再平衡到其他的资产上来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说更少的是以一个持有多久的这个心态去看，更多的在我们做家庭资产配置的时候，还是要坚守我们自己的一个比例，因为这个比例一般都是按照我们自己所能够承受的风险来定的。那如果我们当初以觉得自己可以承受这样子的风险，那么我们就设定这样的比例，并且坚持下去不可以说因为这段时间比方说权益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特别好，然后我觉得原来我可能只能忍受 20% 的权益仓位，但现在因为它涨了，我可以忍受 30%、那这个其实就没有起到一个家庭资产然后以及再平衡的这个作用了。
没错
所以说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时间维度倒不是特别重要，但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大家要想清楚在现在这个阶段您愿意配置的这个债券或者固收类资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确实债基呢在家庭资产当中可能更多的是去充当我们配 配置组合的净值稳定器底仓角色啊，追求稳健增值，大家也可以去结合自家的资产情况以及未来资金的一个分配情况去做好配置就可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您觉得债基需要择时吗？我们投资者是否是需要等到这个利率调整啊等第一波再买，以及普通人是分批买还是一次性买入债基比较合适呢？
其实债券基金呢，其实说到这个择时的话，我觉得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应该还是在2024年的时候。2024年的时候，因为债券市场整体的行情非常的好啊，所以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会在某些平台上面看到说，哎，我是不是这个择时或者怎么样啊？但是总体来看，因为债基它本身来讲啊，就是它的这个择时的收益啊，它其实是不大的。如果说股票的变动1%。可能是它每天都在发生的一个您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波动的话，那如果说有某一天债券基金要涨1%的话，那对于债券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行情啊，应该说在历史上是很少见到单日波动1%的情况啊，很少的。所以说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去择时，择时的初衷是我们希望择时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超额的收益，然后这个超额的收益要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那如果说这个超额的收益它本身又很小啊，对于整体的这个我们拉长期限来看，您家庭的资产投资怎么就是每年的收益可能都有啊，就是2-5%之间的范围，那可能1%的这个择时，何况它很少发生啊，但即使发生，这个1%的择时收益是不是有这么大的贡献啊？还是说有一种可能，我觉得相对于这个债券择时来说更为困难的是啊，你有可能等啊等，就是觉得现在这个债券市场啊比较火热，然后你等等等等了以后，你发现说哎，半年过去了，然后我可能还没有买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因为债券啊基金它主要的收益来源啊，大部分债券基金主要收益来源其实还是它的这个票息。那它票息可能在半年的过程当中都有接近1%了，那你择时的这个收益如果是1%的话，这个其实就是没有意义的一种等待，那这个等待其实也变成是有成本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去考虑你择时所需要承担的这个成本，再加上你择时可能可以获得的这个收益的话，那我们两边比较的话就觉得债券基金择时其实性价比相对是比较低的。如果说我们觉得性价比比较低的情况下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啊进行配置啊，就是如果说我现在啊从一个完全没有配置的这个资产组合来讲啊，即使我们今天是手上有钱也没有任何配置的话，那我们今天已经想好了啊，我们之前所说的固收资产我想要配置多少比例这件事情想清楚想明白之后，我觉得也可以就是直接就买入。我觉得分批买它更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分批买主要是一个心理作用，更心理作用远远大于一个收益作用。就是分批买给我们的感觉是，如果明天跌了我可以再买一点，我的心里没有那么难受。如果我已经买完了，如果明天跌了我心里就会难受一阵。那我觉得这个呢，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如果你觉得说我今天全仓买入，然后明天它跌了一点，我觉得挺难受的，我可能还会影响我正常的工作生活和作息，那我觉得那就分批买。那如果明天跌了我就买一点，反正呢我可能给自己一个期限啊，我不会太久，但是我在固定的一个期限里面我把我需要的这个比例
是
配置完就可以了。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也心里比较不用承担太多的这个压力，那工作生活都是作息都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也完成了自己的这个投资，我觉得这样呢就是肯定也会比较好，所以这个还是因人而异。
是的，那就是和权益基金不一样啊，那债基它可能更多的是靠票息，所以咱们择时能拿到的这个超额收益就是比较有限的。投资者没有必要专门的去等这个利率波动啊，等下跌了再进场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久期这个词其实经常大家在我们的故事会都是能听到的，那您可以用大白话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吗？以及拉长久期赚的到底是什么，以及承担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风险呢？投资者怎么样去理解久期对于我们持有产品的影响呢？
如果我们非常简单的去理解的话，债券的久期其实就跟它的债券的剩余期限差不多。如果我们看一个一年的债，我们可以近似的认为它的久期就是一但实际上它可能是比一要短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影响我们这个对它的理解。 那么如果说我们去买一个比较长的这个久期债券，我们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呢？首先是必然要承担的风险是价格波动的风险。
嗯，
就是久期是1的债券和久期是5的债券相比的话，它的波动，久期是5的这个债券它的波动会比较大。
嗯，
那大家也可以相应的理解成为大概是4到5倍波动的左右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于短期的投资来讲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确实承担了比较大的这个波动因为相对来说它真的是一个就是成比例的这个关系，
嗯，
那确实波动是放大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比方说我们之前讲到就是固定资产固定收益的这个投资类别在您的这个家庭资产配置中是一个固定的比例，并且目前来说您的家庭资产规模还是在增长的情况下的话，我觉得相应的这个就是高一点的久期未尝不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看一个债券，比方说是一个五年的债券的时候，它中间是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波动，价格的波动，因为市场总是涨涨跌跌但是我们要明确的一点是，如果这个企业它最后到五年这个债券到期的时候，这个企业是有能力偿付并且全额偿付的话，我们最终拿到的是一个非常确定性，在它发行时候就已经确定的票息也就是说这个债券的话如果你说我从它发行到我拿到期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固定的，中间它可能是波动的但是最后它是一个固定的收益，也就是五年每年你可能拿到三或者四的票息，它是一个固定的数值。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对于一个比较长期的投资者而言，中间的波动其实是可以被忽略的。那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个企业在五年之后要有偿付能力对这个债券进行全额偿还。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是买入长久期这个资产债券它所面临的一个我觉得更实质性的，比起市场风险来说更实质性的一个风险，就是信用风险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专业的投资机构所一直在做的，就是说去对企业进行它的这个信用的或者是它偿债能力的这个分析，我们要确保我们在债券到期的时候可以拿到全额的这个本金。那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就是另外的一种实质性的这个买入长久期债券的这个风险。
嗯，
那所以说但是它有比方说我买一个五年的债券它有什么好处的如果我相比于一年我承担了这么多的波动我得到了什么，对吧？那比方说我们是可以持有五年的一个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组合，那如果说我去选择的话，我可以选择比方说我先买一个两年的债，然后我再买一个三年的债，然后我是持有五年，或者说我一下子就买一个五年的债那这个当中的区别就是两年的和三年的和五年的，从票息上来说的话，两年三年的票息都是低于五年的。
嗯，
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如果你把一个债券从发行拿到期，你拿到的每一年的就是它的票息的话，那也就是说你一个二加三的组合的全生命周期的票息一定是低于五年，这个是非常确定性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是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个投资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配置更长久期的债券。
嗯
当然这个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或者说大家可能已经忽略了它其实是一个前提，是因为我们国家一直就处在一个这个利率下行的一个周期目前我们在一个磨底的阶段。那么这个当中最大的一个风险点它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利率出现趋势性的反转，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之后这个利率不断的开始出现上行了。那当然，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可能现在买入五年这个五年的这个债券，可能就不如等过两年，然后它可能债券整体收益都上行很多之后我们再去买入一个三年的债，这样更好一些。
嗯嗯，
但是这个前提假设是否成立，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从历史来看，以及从目前我们主观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相对概率还是比较小一些的。那所以说我觉得长久期债券呢也是大家可以考虑配置的一个品种尤其是就是现在整体的看的话债券市场当中的债券整体票息能够超过 2% 的这个债券已经非常的少了我们是考虑到所有的期限都已经非常的少了。那么如果说大家觉得就是整体的这个债券的这个或者说这个利率的趋势没有太大的疑问的话那我觉得你买入长久期的债券享受一个高一点的票息，在现在来说应该是一个 比较合适的这个选择。
嗯，所以久期长或短其实没有孰好孰坏之分啊，大家关键还是要让自己持有的这个产品久期和自己持有的时间相匹配。如果说你能接受稍微高一点点波动，咱们再去选久期更长的债基，反之亦然啊，大家还是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去进行选择。好的，那您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当前比较适合去布局哪些类型的债基呢？
从目前的情况看呢，我觉得每个投资者他有不同的这个风险偏好如果说您之前是购买理财和预期收益类产品比较多，然后目前并且是一样的保守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比较有限，那可以选择的可能就是货币基金，或者说是一些就是类货币的一些产品，那因为它确实的这个净值波动是比较小的因为预期收益率的产品它可能就是净值曲线不怎么波动但是如果说但是问题就在于现在呢，它这个整体的这个收益确实是下降的比较多所以这一类的产品它收益可能也是比较低的。那我们现在如果说又想要高一点的收益，那我们可能就可以就是要向波动去要收益那这个波动有可能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说我们去承担一些债券的这个波动，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买一些纯债类的产品，比方说像。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暖债或者长债这些是纯债类债券类的波动，整体来说它的波动是比较小的，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单日1%的波动对它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波动。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们除了承担债券的这个波动之外，我们可能还去承担一些权益或者类权益的波动，那这个当中就可能会有一些产品它可以投转债，或者甚至有一些产品它是债券转债还有权益都可以投但是它可能会控制一定的比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也会发现这一类的产品它比纯债产品的波动呢要进一步的更大一些但是呢它的收益潜在的这个收益的可能性呢也会更大一些，所以说这个呢我觉得还是根据大家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然后去购买。那现在就是有一点可能我觉得需要稍微提示一下，就是大家现在如果说还是在买一些理财类的产品，大家可以发现这个预期收益是用的比较少了那现在大家可能都是说历史收益是多少然后我们可能说有一个业绩基准是多少历史收益呢，首先大家要明确，就是看这些产品的时候历史收益只代表历史你可以回想一下它所呈现的历史和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比方说权益市场或者债券市场它的表现是不是有比较强的相关，是不是你觉得未来它这个市场还会有这样的表现，那么它的历史收益才有参考价值如果不是或者不确定，那么它的历史收益其实相对来说参考价值就比较低那还有一个就是业绩基准，业绩基准相对来说参考价值稍微大一些因为业绩基准是管理人他根据自己对于未来的这个市场以及对于自己的底层资产他有一些预估未来市场的话很难判断的准，但是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一个判断但是不会是单边的判断，它可能是一个概率分布的判断，那么这个呢就是相对稍微中性一点，那么业绩基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但是业绩基准它是一个基准，也不保证它肯定能够达成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看一下您购买的这个理财产品它是不是其实也跟固收加一样，它也是比方说投转债也投权益，它其实也有波动并不是您过去所想象的那种那如果说它的这个波动也是同样存在的话，那其实理财产品和这个固收加基金可能差别其实也没有那么大大家可以稍微留心一下自己过去买的一些这个理财产品，看看是不是还是自己原来认为的理财产品的这个样子。
是的，我们汇丰基金呢各类型的固收产品也是非常丰富的，大家还是那句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可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好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投资问题投资误区吧，应该这么说，就是可能有部分投资者觉得只要股票市场行情向好，收益空间会更加的大，特别像这个科技板块相关的基金，有的时候可能一天能涨到7到8个点刚刚我们副总也说了，能像债券型基金一天要一个点就很不得了了，对吧？ 那大家就会觉得如果说股票行情好的话，咱们就把资金全部投入到股票里就好了呀，没有必要去配债基了，这个您怎么看呢？
我们还是同样从这个家庭资产配置的角度出发啊。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风险偏好啊，我觉得这个股票刚才说了，这个拉长时间来看的话，它整体的收益啊是相对债券要高的。那大家要想一想，它为什么能够有比这个债券更高的这个收益的原因是什么？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波动是更大的，回撤是更大的。那市场就是这样，就是你要承担更高的波动和风险啊，才能有更多的这个收益。那如果说你长期承担的这个风险，长期它就会给你啊一个溢价，那么就是股票它所能够有的一个长期的回报。那如果说我们是可以承担这样子的风险的啊，并且我们相对来说我们自己对自己相对来说比方说是比较有信心的，那我觉得也可以。但是从一个家庭配置角度，或者说我们从一个家庭整体来说，我们又要防范，就因为家庭的话它本身来说跟纯粹的投资又有区别，是家庭有的时候它需要一些现金，对不对啊？它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有一些生活的开支，有的时候有一个大额开支，有些时候有些小额开支，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比较重要了。因为如果说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的资产，那什么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大的这个支出，然后那其实相对来说就是降低了这个仓位，对吧？那如果你想一下，如果说正好是在股票相对来说有些回撤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大的支出，那这样的话其实降低仓位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严重影响这个你股票仓位的长期收益了，对吧？很多的长期收益它其实就是来源于你这个仓位还有你的这个方向，两个者也是要相乘的。那所以呢，我觉得大家配置一些这个债券资产的好处呢，其实就显现了。第一就是说整体来说它的波动是降低的。
是的。
然后其次呢，就是你的流动性是提高的。就比方说我们这个需要用家庭有一些需要这个大额支出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相对来说，如果我觉得这个时候股票它确实回撤了一些，并且呢我也没有长期觉得它不行，那我觉得可以先拿一些这个债基，我赎回一些债基然后去应付家庭的开支。那这个时候呢，我的损失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小的。那另外债券这个配置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长期来看，如果说对于一个高波动的这个资产来看的话我们其实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持续的能够加仓的能力，其实对于我们的长期收益也是会很有帮助。因为有加仓能力的时候，就说明你是可以在它一些在大家都比较悲观的时候，哎，你手里还有钱，对不对？然后但这也是创造这个收益的一种方式。那么债券基金因为它本身的主要收益来源是票息，所以它是有一定的自然增长的。
是的。
那这种自然增长它是体现在净值里面，但是你也可以把它换算成或者想象成一种，哎，我每年可能就会有两个点左右或者说是多少，根据您买的这个债基不同。那么来看一下，哎，我每年我都有债券的这个底仓去乘以我债券上面收益的这个收入我可以再去增加我的权益仓位我就可以做一些择时，或者我甚至是我做一些定投这个都是可以的。那有持续的现金流入其实对于整体你说我们去持仓这个权益仓位，在心理上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我已经满仓了，然后市场跌了没有如我所想，对不对？你就会一直有一种什么，哎，没关系，它如果跌了我后面还有钱，我还可以再加仓，对不对？那这种心理状态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一个家庭的这个资产配置来说，我们之前应该说也提到过，就是我们的心态可能是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最后的结果。所以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态，怎么样才能让自己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心态，其实是很重要的。但这个事情是因人而异的，那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一个性格或者一个投资的这个理念或者习惯，然后来看你应该去配置多少的这个固定收益类的这个资产配置多少的这个权益，然后才能让你拥有更好的心态，为这个家庭的这个资产的保值增值然后去做管理。
没错，满仓单一资产，特别像科技啊、医药这种高波动的资产，可能大家每天心里那根弦儿都要绷得很紧啊。所以呢，我们觉得还是要去做好股债均衡搭配，咱们才能更加从容的去应对市场的涨跌啊。好的，我看我们直播还有时间，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中短债基金吧。中短债基金也是我们副总的一支代表作啊，也是我们很多稳健型的新手想要入手的品类。您可以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中短债基金呢，相对来说，它其实这个品类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比方说货币基金，或者说这个理财的类现金管理类的这个理财产品，它收益不断下降之后，投资者自然有一个就是希望有更高一点收益产品的这个诉求。那么中短债基金呢，它就是通过承担更高一点的这个波动，我们之前说了，但是它只承担债券的这个波动，
是的，
就是没有任何的类权益类资产，所以说通过承担一点市场风险，然后能够换来说，哎，我更高的这个收益啊，预期收益。那这个当中它如何实现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底层资产，相较于类现金管理类资产或者货币来说，它的久期是更长的。那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久期来讲，其实就会加大一个波动。那像中短债的话，它的债券的这个久期可能会达到1年甚至2年啊，然后整体这个组合的久期啊，它就是要比这个货币的或者说是类现金管理类的啊都会高一些，那么它的波动就会高一些。然后另外呢，它投资的债券的这个类别，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啊，它这个当中类别当中很多都是信用债，就是企业发行的债券。那这个呢，就需要有比较强的对于这个发行人的信用资质偿债能力的一个评估。那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团队在这方面也是做了很多年所以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经验的。那像比方说货币，或者说是类现金管理类的这个产品呢，它其实只投资于这个同业存单比较多。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信用的这个风险是比较低的但是同样的呢，反面就是它所能获得的这个信用利差，也就是它的票息也偏低。那么中短债来讲的话，因为它比较多的是企业的这个信用风险去承担的，那么它的这个信用利差票息也会比较高一些。那所以它其实就是在票息一方面和这个承担市场风险，就是久期第二方面都去多承担了一些相对于货币和类现金管理类产品，所以最后它会有一个预期的一个高回报这个就是它主要的这个回报的这个来源。
那您刚刚有说到，就是中短债基金可能它的久期有1年，或者说1年以上。那大家其实也不要会去觉得这个久期还蛮长的，是不是这个波动就很大？它其实只是比刚刚副总有聊的像货币型基金啊，或者是类现金管理的这种产品稍微要大一些，比二级债基的话，就是这种含权益的债基还是要低一些的啊。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就想聊一聊，您觉得哪些投资者比较适合去关注中短债基金呢？
对于这个投资者而言呢，我觉得比较保守类型的，比方说过去呢，我只买货币，或者说我只买这个类现金管理类产品，然后现在我发现说，哎，他们都只有一出头，甚至有些一不到了。那我现在想尝试买一些这个市值法计价的这个产品，它可能有一点波动，但是我来看看我能不能够承担。那我觉得这类投资者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是的。
您可以持有一段时间，看一下这个净值波动是否是您可以承担的。像我们这个产品的话，我们就是其实会去统计一下这个产品，比方说30天、60天、90天的这个正收益的概率。因为对于这个产品来说，我们也知道它的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投资者呢，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守的，所以呢，我们在操作上也会去尽量考虑到这一点，然后去监控我们这个产品的表现希望力求给大家一个比较稳健的这个表现和持有的体感。
没错，那您刚刚有说到，就是中短债基金的话，它的波动会比货币基金高一些。那您觉得，和货币基金相比的话，它是有哪些优势在呢？
跟货币基金相比呢，首先我们就是刚才说过的2点第一就是说它的久期是会略长一些的，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它承担了更多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信用风险，那第三呢，还有就是它比货币基金来讲，它能够有更高的这个杠杆收益，
是的，
杠杆收益的话，它就是能够有一定的增厚，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讲呢，它确实是能够增厚 在货币基金的基础上去增厚收益，而且应该说这是一个可持续的增厚收益的这个模式。
嗯，是的，我们整个固收的大家族还是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啊，大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对于未来资金的规划去进行选择。那最后呢，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市场涨跌其实是常态，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预判每一轮的涨或跌，但是咱们可以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去降低自己的焦虑的情绪啊。那债券基金呢，也是不追求这个爆发式的增长，但是呢，是我们投资者必不可少的防护垫。非常感谢傅总今天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最后和大家分享风险提示：基金投资需谨慎，直播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主动推荐，不构成投资建议。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在少数极端情况下，投资人可能损失全部本金。基金的过往业绩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也不构成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净值增长率不代表投资者实际持有基金收益率，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